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2025年10月1号，也是中国那个 K 字新型签证推行的日期。这个签证声称是要引进外国的青年科技人才。实施的时机呢，是美国在9月份大大收紧了非移民工作类签证 H1B 之后，所以普遍被认为是和美国打擂台，是和美国在国际上抢人才。但是你仔细看一看呢，这个 K 签其实它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工作签证，它应该算是一种可以合法工作的入境许可。它的门槛比美国那个 H1B 签证低太多了，今天我们会解释。这个事情在中国的舆论引起的效果是大翻车，激发了网民的大吐槽。正好全国人大的信访网页在9月30号突然宣布不能访问了，他给的理由呢是从9月30号到10月9号要搞系统维护升级，所以暂停使用。但是他暂停使用的时机刚刚是 K 签推出的时机嘛，所以很多人联想是不是有大量的中国网民冲到了全国人大的信访网页吐槽，把人家搞关门了呢。这个事情最近还刚刚发生了一次，就是于梦龙事件当中网民被大量删帖，所以大量的网民到处寻找破口，就有许多网民冲到了北京市文旅局的账号评论区留言，最多的时候达到了68万条啊。那这次全国人大的信访网页是不是遇到了同样情况呢？不能排除。 K 签激发出了巨大的愤怒，是十一期间对祖国祝福声当中的一个不和谐音。你祝福祖国，那请问祖国祝不祝福你来？十一期间的另外一个不和谐音，就是习近平出访韩国的行程突然出现了变数。10月31号至11月1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年会会在韩国的庆州举行，习近平计划是要出席这次会议的。韩国媒体说他在韩国的行程是3天2夜，也就是说习近平除了会出席 APEC 峰会，在峰会期间会和川普会和李在明会晤之外，在峰会之前和之后啊，很可能还会多拿出一天访问首尔，为此还预定了在首尔的新罗酒店。而酒店为了接待习近平呢，也是下了血本啊，单方面取消了当地的8场婚礼的预定，为此搞得人家结婚的人很不爽，中国领导人一来我这结婚都结得不顺利了。那这事儿在当地媒体曝光以后呢，还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可是9月27号这天，中共却突然又取消了在首尔新罗酒店的预定，也就是说习近平不会到首尔来。尽管韩国政府目前还并没有正式确认习近平对韩国的正式访问会不会也一起被取消了，但是取消了在首尔的酒店预定，也就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去庆州之外别的韩国城市了，那大概率呢，这个正式访问是被取消了。说早就决定了出访的行程，但是在出访前一个月取消，这种事情在我的记忆当中，习近平执政十几年好像还是第一次，那就显得这个事情很不一般了。再考虑到这一次出访是中共第20届四中全会以后习近平的第一次出访，而且韩国在习近平的那个反美周边命运共同体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这一次访问被取消，那这就又显得很不二般了。所以这种异常的事情就会引来习近平权力是否稳固的猜测啊，是不是在20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会退居二线啊。当然这些只是猜测，但是在当下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只要有异常的信号发生，那就得往政治方面联想，这个方向是不错的。那这些话题都让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先说中国的 K 字签证，它发放的对象是几类拥有特殊背景的所谓外国青年科技人才。哪几类背景呢？就是拥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背景。申请人所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具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学士及其以上学历，或者在这些机构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为什么我之前说这个 K 字签证和美国的非移民类工作签证 H1B 不能够直接对标比较呢？那是由于美国那个 H1B 签证，你得先要有符合条件的雇主为你提供的正式工作机会在先，才能够向美国政府申请。 H1B 的申请流程是先要抽签，中签之后是由雇主向美国劳工局提供薪资文件，证明雇用你这个外国人的薪资不低于本地同行业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雇用了你并不会压低本地劳工市场的薪酬，然后雇主再向美国移民局提交 I-129 表格，通过审批之后你才能够向美国政府申请签证。一定要有 雇主给你提供的工作岗位在先，申请签证在后，是这么个流程。而中国的 K 字签证不是这样，是不需要先有雇主给你提供工作岗位，是政府先给你发签证，你入境之后可以在中国国内再寻找升学和就业的机会。那这是和美国那个 H1B 签证最本质的区别。在程序中的差别是，第一， K 签中国政府主要是审查申请者的学历背景，而不是审查雇主的背景。第二个差别呢，就是 K 签的申请主导者是要入境的外国人自己，而不是雇主，而美国那个 H1B 签证申请的主导者是雇主。第三个差别是 H1B 每年的发放数量有配额，因此就需要抽签。外国人进来占据了一个工作岗位，那美国人自己的工作岗位就少了一个，所以他要设立明确的配额，那么他对国内就业所增加的竞争就是非常明确的了。但是目前中国的 K 签没有提到任何有关配额的信息，因此他对中国国内就业市场所增加的压力完全是未知的。所以一句话总结，你为祖国献祝福，祖国为你送大礼。在10月1号这天，祖国为广大青年送上的大礼就是这个 K 签，开放外国人进来和你抢饭碗啊！这是祖国刺激广大青年的又一力作。说刺激当还算不上铁拳，但是呢，也算是在你的屁股上很响亮的拍了一巴掌。但实际上呢，祖国是一边在砸饭碗，一边又在放人进来抢饭碗。祖国砸饭碗的最新力作当然是整治互联网。从顾晨峰、张雪峰、蓝湛飞这一众大 V 中枪之后，又有一大批订阅数量在百万到数十万级别的博主被封号，至于普通网民被消耗受到禁言处罚的就更加不计其数。那这种程度的整治当然是同时砸了平台和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的饭碗。平台呢到不了砸饭碗这么严重，但是肯定要增加成本，就是要增加审核成本，得拿探照灯照亮每一个角落，让任何一条有问题的视频甚至有问题的留言都不能够跑过去。那当然除了增加成本之外，在一段时间之内还会导致网民的整体活跃度下降，平台的经济收益也会下降，这是平台的损失。博主的损失那就是会有更多的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得减少收入啊，甚至是失业。顾晨峰的团队肯定是解散了，以张雪峰为代表的升学咨询赛道目前也是被政策性的锤爆啊，也砸掉了一些人的饭碗。这种砸饭碗呢，不见得一次性会砸掉很多，但是它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大提高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本身是扭曲市场的巨大力量。参与竞争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锤爆和明天哪一个会先到。那如果是你放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会怎么办呢？毫无疑问，就会趁着你现在还有流量的时候，就最大程度的变现，落袋为安嘛。所以这种不确定性会大大刺激网络上的虚假营销、网络诈骗和各种极端花式的割韭菜，而这种乱象起来以后呢，又会引来更多名目繁多的整治运动，这个市场就会迅速的盐碱化，就再也长不出任何庄稼了。最近在油管上有不少人在劝护晨峰出海啊，在 YouTube 上开频道，对于强拜给护晨峰的声援，网管部门也立刻做出了回应，就是彻底把护子给消耗了。之前是账号被封，内容被清空，现在呢是把他的 ID 都给拿下去了，彻底在互联网空间给他开除了，就不是什么打入另册这么简单了，这回呢相当于是踏上一只脚永远不得翻身了。那到这一步的时候，请问当局是个什么动机呢？其实就是不希望任何人再想起护晨峰这个名字了。那请问又岂能坐视护晨峰人在墙内却在 YouTube 上开账号呢？那你也太不了解中共了吧。如果他在 YouTube 上开账号，第二天就会有警察上门。现在的重点根本就不是什么护晨峰在 YouTube 上怎样把握言论尺度的问题，而是他只要一出现那就等于反动，就不能让人看到他这张脸，他自己不发表所谓反动言论，也会有一堆人围上来发表反动言论的，所以就根本不能够让他露脸，起码现阶段是这样。至于说护晨峰能不能够肉身翻墙，再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落户呢？我的看法是啊，当护晨峰察觉到危险，动这一念的时候，就要立即动身，就得走了。国内的那些坛坛罐罐啊，什么公司啊，先不管，先出来再说，迟一步就会被边控了，就出不了境了。以现在海外对护晨峰的关注程度来讲，很可能他都已经被边控了啊，他已经是所谓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了。可是在短短半年之前，一个还无害的人物，现在你看就受到了和文昭相接近的待遇，这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环境激烈变化的产物。 有熟悉国安体系的朋友私下告诉我啊，我目前在国安的那个防范名单上处于红色的那个区域啊，最高的一档。当然护城峰呢还达不到我这一步，但是也在迅速接近。其实呢我还有一个观察，就是最近一年中共对洗钱和转移财产的打击力度其实已经到了打击政治犯等量齐观的程度。也可以说洗钱目前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犯罪，但是很搞的是很多参与这一行的人自己并没有察觉到啊，有些有这方面嫌疑的人还挺嘚瑟挺张扬的呢。这一类人最大的一个认知误区就是脑子还没转过筋儿来，他总认为自己的后台很硬啊，自己有很多内幕消息渠道，别人能保得了他。可是你不想一想，那些声称保得了你的人，他保不保得了他自己呢？铁圈的门槛现在越来越低，政治边界被无限拉宽，流量变现和商业竞争和政治雷区全都搅在一起。所以对于现在中国所有的影响力从业人士来讲啊，就是 influencer 来讲，都处于极度的不安全当中，还不只是护城峰。那请问护子到底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在 YouTube 上开频道呢？还有墙内的博主一旦出海能不能够延续人气，他们的安全和前途，就是挣钱的钱，应该怎么样平衡呢？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那详细内容呢，我想放在咱们明天会员网站文招.ca 上来讨论啊。您加入会员的方式是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文招.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好，拉回来说 K 字签证，中共砸中国年轻人自己的饭碗，又放进外国青年来抢饭碗，有人说坏了啊！中国一搞 K 字签证，被川普 H1B 新政挡住的印度青年就要来中国了。从这个角度也引发了不少恐慌啊！我说你是想的有点多，问题是人家印度青年想来吗？你问过印度青年吗？印度的情况是英语教育的普及程度高，印度人说英语虽然有口音，但通常比较流利，读写更加是没有问题，所以印度科技青年去英语国家就业有便利。那他来中国干什么呀？还来中国还得先学中文，增加了难度不说，难道加入996卷心菜大赛很香吗？所以我的预计是 K 字签证最开始几批的发放者将主要是已经在中国大学求学的那批外国留学生，他们有一定的汉语基础，能够适应未来的工作环境。那么现在已经在中国大学的外国青年留学生，那主体是不是印度人呢？那当然不是，主体是谁呢？是非洲青年。2018年的数据显示，非洲留学生占到了在中国总体外国留学生比例的 16.57%、啊、这是2018年的数字。一带一路又折腾了几年，大举引进非洲留学生，近年来非洲留学生占在华外国留学生总的比例是多少呢？没有官方数字，但是有一个传闻是30万人。你以为和你抢饭碗的是印度青年，但实际上很可能是非洲青年。这个 K 签他以后会不会烂尾咱不知道啊，但是最起码呢，当局肯定想让他在一段时间内看起来有吸引力嘛，能够挺一阵子和美国叫板。所以呢就得有足够的申请人，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申请人呢，就要让头几批的 K 签申请人有一定的实际就业率。所以你认为外国青年会和你抢饭碗吗？其实你还不一定有资格和人家抢，人家很可能就不进入就业市场，在毕业之前啊，工作就包分配了，蛋糕在后厨就分好了，端出来参加抢食的很可能仍然只有中国青年自己。还有目前关于 K 签的政策呢，没有提到配额这一说。从技术上讲呢，一种新类型签证推出要视申请者的数量多少来考虑未来需不需要配额的问题，所以这个 K 签的配额以后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大概率是没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说和美国抢人才好像是想的太多了一点。川普呢是为美国的 H1B 签证设置了一次性10万美元的附加费用，他的目的是啥呢？他的目的是要确保拿到这个签证进入美国的是高端的美国本地不易培养的人才啊，不是要去和美国的普通毕业生抢饭碗。所以在真正高端人才这一部分，中美是不存在竞争的。这个 K 签和改革以后的 H1B 签证，他们面对的是不一样的人群，目标对象已经分开了。你说奢侈品牌 LV 和国产快时尚品牌，他们之间能有竞争吗？那么被美国的签证改革所卡下来的是哪种人呢？是所谓的中档人才，一般是拥有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学历，还拥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那么中国推出的 K 签申请条件也包括了国内外知名高校的毕业生，那么被美国所拦下来的这部分中档人才，是不是就有机会分流一部分到中国来呢？ 国内的所谓知名高校的毕业生含金量到底有多少，咱们先不说啊。但是国外知名高校的毕业生，既然是知名高校嘛，那人家的择业面也不会太窄。那这些毕业生要选择去外国就业，首先也得选择没有语言和文化障碍的国家吧。全世界把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有多少呢？目前是2000至3000万，少于把日语作为第二语言的3800万人，略多于德语的不到2000万人。那更不要说，肯定是远远少于把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当作外语学习的人。也就是说，咱们暂且不考虑中国企业能不能够开出有竞争力的工资，吸引国际人才。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中国企业能够开出多少钱来呢？咱们先不考虑这个，也暂不考虑中国的人文环境能够友善到何种程度，中国社会文明程度能够到多高。就大妈跳广场舞扰民这个事儿啊，就绝大部分外国人没有见过。咱们也暂不考虑中共对全球主流社交媒体的封锁给人家造成的不便，也暂且不考虑司法不透明，面对政权所有人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所有这些因素咱们都暂且不考虑在内，仅就中文这一项啊，就能够挡住绝大部分国际中档人才了。如果再把刚才讲的这些条件一层一层加上去，一层一层过滤，请问有多少国际知名大学的本科以上毕业生愿意来中国就业和深造呢？那当然俄罗斯知名大学和朝鲜金日成大学啊暂且除外。所以最大概率这个 K 签吸引来的所谓国际人才就是欠发达地区的青年嘛，巴基斯坦青年、孟加拉青年、阿富汗青年，还有非洲青年，以及少数拉美国家的青年，而且大部分是已经在中国大学留学的留学生。放眼全世界，说和美国抢人才，你确实是想得太过遥远了。这个 K 签其实没有恶心到美国人，反而把中国青年自己给闹心坏了。关键是它体现出了目前中共这个政权一个非常奇特的脑瘫状态，就是你看起来每个部门都很忙啊，都在不断的推出新政策，但是你会发现中枢神经运动功能协调这部分吧，已经完全失效了。外交部门说啊，我要迎头痛击美帝和美国抢人才，但是他完全不顾教育部门毕业生已经积压的状况，也不管中国自己青年的失业状况，也不管中国企业实际的财务状况是怎么样。就像一个人嘴上喊着我渴了要喝水，可是手递过来的却是一勺盐。指导思想呢，细追究下去似乎也很简单，就是领袖拍脑门，川普干啥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川普给伙伴加关税我们就减关税，川普抬高了美国的工签门槛那我们就降低门槛，至于说客观调研和理性决策那是全都没有，一切都是服务于领袖脑子里那盘大棋。那这个政府就完全失去了对现实的认知能力，也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了吗？他唯一剩下的能力就是制造问题了。整治互联网和 K 签还体现出了另外一个共同的行为模式，就是政府对民众不解释不沟通，反正解释了他知道你也不会听，直接就给你来忙的。像对护晨峰没有约谈训诫，也没有什么小惩而大戒，一上来就是给你射死。而这个 K 签呢，也是同样不向社会征求意见，直接上来就推出，你是看得惯得承受着，看不惯也得承受着，你看不惯怎么样呢？你看不惯你敢造反吗？等于就是这个态度。现在都已经不需要反贼每天向中国民众提出这个问题了啊！政府每天就不断的向每一个被他触及到的人发出这样的灵魂拷问。剩下来的一点时间再说一下习近平取消对韩国正式访问这件事儿。猜测的原因呢，有可能是来自于韩国方面，也有可能是来自于中共方面。来自于韩国方面的原因就是指这一任总统李在明，他的当选本身就很受争议，在上台之前就被批判为亲中，那这次和习近平见面预计就会引来很多人抗议，就让习总的访问显得很不和谐。虽然国内的人直接看不到，但是被国际媒体拍下来或多或少也会转回国内啊，让很多人知道，所以习近平就改了主意。况且李在明已经访问过了美国，现在显示出来他也不太可能和川普疏远，习近平再访问韩国也拿不到太实际的成果，所以干脆就取消了这次正式访问。这是指来自于韩国方面的原因。至于来自于中共方面的原因呢，就是猜测习近平的健康有一些问题，不适合频繁的出访以及呢，猜测中共四中全会之后领导层会有变动。那么这两方面的猜测，来自于韩国方面的原因和来自于中共自己方面的原因，哪方面更接近实际呢？说韩国有可能出现抗议浪潮，导致习总的访问不和谐，应该说李在明6月份当选之后，这种状况就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呀。 如果一开始访问条件都不成熟，又何必安排呢？其实不用拖到9月27号才取消是吧？另外，韩国也是习近平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也是东亚非常重要的一股经济和军事力量，看起来呢也是不应该被忽略的。虽然说现在消息还没有得到完全证实，是不是正式访问被取消了，但是呢，发生了取消酒店预订这个变动，应该说还是让人蛮意外的。说来自于韩国这方面的原因呢，我觉得还是不够充分的。美联社在9月初的一篇报道当中分析说，习近平看起来似乎正在减少海外旅行，把更多的外交任务交给他的亲信。那这个观点呢，是被一些人翻译成为习近平要退居二线了。但是你看，果然习近平很有可能取消了去韩国的正式访问，去纽约开联合国大会的呢也是总理李强，不是他。似乎习近平正在逐渐退居二线。但是我们进一步看啊，退居二线的意思是领袖保持控制，但是具体的活交给别人干。但是对专制领袖来讲呢，这其实是蛮危险的一个操作，是一个互相矛盾的目标。就是说你让别人去冲锋陷阵，你就得让这个人有办事的权利。那有了成绩功劳也得算他的，那请问别人为什么还要继续听你的呢？所以领袖要退居二线，他的前提是权力结构要稳定，别人拿走的那部分权力一定是较为次要的，不能够撼动大局的。而习近平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啥呢？偏偏就是他的大局有缺陷。最重要的枪杆子这部分，中央军委委员7个里面缺了3个，国务委员缺了2个，至于政治局委员从一开始就不正常，是24个人，不是习惯的基数25个人，现在政治局委员有问题的又有2个、分别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原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马兴瑞在国庆招待会上是出现了，说明他的人身安全没有问题，但是分工未定。7月1号，马兴瑞被免去了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职务，被说另有任用，但是10月1号过去了整整3个月，怎么任用还不知道。那也就说明是在等着10月份的中央全会一起打批发，一起来安排。所以中共最重要的权力机构都缺员这么严重，那肯定是大局有异常的。在这么多坑都没有填上的情况下，说习退居二线以后还能够控制大局，其实是有些勉强。而且出事的那几个全都是他的亲信啊，像秦刚、何卫东、李尚福、苗华，全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结果现在被拿下了。那个马兴瑞呢，是和他太太彭丽媛走得很近，所以我的分析是啊，倾向于认为习近平现在麻烦很多，许多事情并没有定案，他一旦退居到二线，恐怕是很难像毛泽东那样控制大局的。但是他不退不交权，又没有人能够顶上解决问题，就会不断发生像推出 K 签这种特别傻的事儿。现在的局势就是这么拧巴着，所以我认为虽然四中全会如期临近，但是习近平能不能坐稳他的第四个任期仍然是未定之天。习从下放事权到正式放弃某些职务，各种方案都不能排除，大的变动仍然有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发生。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 上，我们来聊护晨峰和游走于雷区的中国博主们能够来 YouTube 吗？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各位。